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Talk 三联，我是三联中读的内容编辑高一丁。那这期杂志的封面是叫《气候变迁下的中国文明史》，我们请到了撰写这期专题报道的资深主笔邢海洋老师。那邢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邢海洋。
如果大家对邢老师还有印象的话，感觉好像最近邢老师来我们播客聊的好多都是跟地理相关的话题。但是可能更资深一点的读者应该知道，邢老师之前一直是在写一些投资啊、财经的这种专栏和文章。我有印象应该是从21年的那期叫《中国西北行》开始，啊，邢老师突然又把这个老本行捡回来了，就开始用地理的一些角度去写一些观察，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思考。那这一期从气候变迁的角度去梳理文明史，感觉也是这样一个脉络。那要不让邢老师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介绍这个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2年前，甚至恨不得就是差不多3年了啊，写那个西北行的气候变迁的时候呢，那个是一个就是被现实推动的地理写作，因为当时明显的感到咱们的西北有一个暖湿化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就显得很明确了，就是他们那边就是西北的各个气象局也在说这件事儿，然后我这不是就开始写那个也很偶然啊，我在以前是没有写过地理的，所以呢写的时候是挺忐忑，因为就是在知识上什么的已经就有好多年的这个空白了，所以这次如果要说我写这个气候变迁下的这个中国文明史和那个有什么不同，就是因为这次是一是写历史，那个是写现实，然后你写历史的时候呢，也是因为我就是在这大概3年的时候又恶补过去的那些就是地理知识、气候知识，就是能把自己学到的这些东西加注于一个大的历史概念里。当然了，这个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因为本身这就是题目太大了。我当时写的时候就同事都觉得我好像说这事儿就是无处下口的那种感觉，就是或者至少你没有办法给它聚焦在一些具体的事件上。然后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抓住了一个大历史的脉络，就是从一个大历史开始想起。这个大历史是什么呢？就是这事儿说起来太远了啊，老生常谈，地球它的生命是46亿年，但是这46亿年里像那个真正的冰期是很少的，就是大部分时候都是比较温暖的，就是像恐龙时代什么的，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寒冷期。人类出现的这个200多万年经历的这个叫第四纪冰期，这是就是寒冷期里边一个比较小的寒冷期，但是实际上因为我们现在很可能还身处其中呢，在这种情况下你从这个写起的话，那你就能够感到就是离开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温度条件，那就是在那个人类起源的时候这200万年里，实际上它这个气候变化就是非常大了，有时候就比我们现在要冷得多，有时候呢还比我们现在暖得多，那这事儿就有意思了。那具体呢，我想跟大家要申明的一点，就是也给大家听我这个播客啊，他能一下子能明白怎么回事，那我就想先讲这么一件事，就是为什么我们突然进入了这么一个气候的摇摆不定，又有时候忽高忽低的这么一个时期，过去没这样，很可能就是因为有很多研究就是推测啊，因为都不可能定论历史问题，就是很可能因为南北美洲，因为地球本身这些大陆是分分合合的板块在运动，南北美洲是300万年左右的这么一个时期呢，它那个前面就是北美洲和南美洲中间的中美洲这个地方啊隆起了，就是说它两边可能就是互相相向而行的时候，把中间的这块地就给挤压起来，它把这个太平洋和大西洋中间的这个从赤道流动的这个水道给它截住了，对，断了。只要一断了，那就是说这个地球整个温度条件就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地球虽然它接收的这个太阳辐射不变，但是它的反射条件，因为就是没有这个水的这个带动在全球的一种流动机制，那它反射的可能就多了，或者就是它留住这种能量的能力就变小了，然后我们就进入了现在这么一个时期。但是在这个时期里，这不是也觉得有意思在那什么地方呢？恰恰是在这一个时期里我们人类出现了，就是250万年，而且我们人类是从那个哪儿来的呢？是从非洲的那个热带雨林里出来的，先到了这个热带草原， 然后他到了温带，因为我聚焦的是咱们中国这部分土地上的事儿，那我们整个这个就是大的地理位置在这200万年是不会有大的变化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从热带来的人他到了温带他面临什么问题，尤其到了农耕时代，就是一万年啊，就是你如果要把这个时间咱们给它划线的话，就挺有意思的，就是第四纪分为更新世和全新世。更新世就是比如260万年到一万年前，就是有一个仙女木的这么一个冰期啊，那个时候是最后一次寒冷。然后呢到一万年到咱们现在，这个就是全新世，就是人类进入农耕时代的这么一个分期。然后在这个分期里呢，比如260万年到1万年前呢，又经过了好多次，至少是四次的这种忽冷忽热，就是它冷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最后的盛冰期啊，整个这个北美的一大部分都是覆盖着冰盖，然后欧洲也都是覆盖着冰盖。然后呢到这个盛冰期结束了以后呢，哎，这些冰盖慢慢都消融了，我们在那个美洲就和欧洲就没有看到这么多冰，这冰都退到这个北极圈里或者是格陵兰岛。然后在中国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那我们这块的人类面临的问题和别的地方有什么不同？比如说和热带肯定就是不同的，那我就可以从最早的更新世等于是旧石器时代先写起，然后写到咱们现在的这个后来进入到农耕状态文明状态，然后再就是唐宋朝，从那个什么春秋战国呀什么就这样分期，那我就从这里边梳理出这么一个脉络来。但是即使这样，我觉得这事儿也是很难有一个抓手的，幸亏有一个第四纪这个冰期变化太大了，然后如果你要放大时间的角度你去感知它啊，就从这点我就抓到了感觉，然后就开始就是深入到这个写作里来了，这是幸运的地方之一了。
我作为读者最开始看这个封面或看这标题的时候也有点担心，说这么大一个题目就是我们能不能看懂，但实际上我真的就读了文章，包括大家如果能拿到杂志去看标题的话，其实有一个副题叫做地理踏勘寻找遗迹，我觉得这个是我看邢老师文章感觉比较有意思的点，就虽然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东西感觉离我们特别远，都是以上万年为单位去计算的一个时间尺度，但是邢老师能通过我们今天的踏勘，就是我们还是能在这个地理行走当中找到一点当时的痕迹，然后再结合许多学术研究的成果，然后再配上大家一点想象力，实际上还是能想到当时的人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跟我们今天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发现，哎，好像也能契合上，这个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地方。
对，虽然这个200万年是让我们无法企及的这么一个时间的这个跨度，我们现在对这个地理或者对这个气候的感知呢，往往就是以我们这个生命周期来感知。比如我记事儿了啊，我记事儿的时候十几岁，然后我到现在没准我五十多岁，这四十年我就觉得哦，就是小时候是那个比较寒冷的，那个时候北京动不动就下雪，然后家里住的这个条件也都是在胡同里，在外边动不动就是记忆里就是小孩也贪玩，都是年三十在那个胡同里到处放炮跑，然后冻得脸通红。然后现在呢因为环境好一点，住在公寓里住在楼房里，对那个寒冷的这种感觉就不那么深了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哦，那是不是整个这个大的气候变化也正好赶上了全球变暖的这么一个进程里，然后就觉得啊，是每天都在暖了。但是呢就是在这里呢，假如我在这个写作过程中和走访过程中，我就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其实地球这个环境变迁啊，不是以我们这几十年的这种经验能感知到的，我们只能感知到很小的一段，但是呢，它这个变化却是永恒的，是确定的。我们要是用一个超越我们自己的这个本身的认知这种状态去感知气候变化，但是这种感知你也能够通过这个逻辑和推理，就是把古代带到自己的身边来。比如我也是为了让大家好理解，而且我是用一个踏勘的方式嘛，那我就在这个中国的北方行走，咱们不能说溜达，你就随时，就比如去年的时候，西伯利亚来了那种寒冷的气团了，冷风了，我就突然注意到啊，就讲到那个山西大同，说它到了一个就是多少年的一个历史极值，-33°C。过去北方啊，尤其北京的人夏天是爱到那个大同去避暑，那个地方那就是比我们这儿冷。在我这个行走过程中呢， 我就联想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在那个从北京往那边走的时候，诶，一点一点的就是爬山，然后进入到那个河谷地带啊，那个是三干河谷嘛，然后从那个三干河谷去大同，经常就是诶，一股冷风一股冷风的就过来。过去呢，我从那边呢也经常去那个内蒙，内蒙草原，赤乐川草原就在这个等于是这样一条路这么上去。如果要从那个大的地理位置上，我们就可以看中国北方两个重要的地理单元，一个是华北平原，一个是内蒙古高原，就是这两个地方呢就是在北京，几乎为什么北京定都在这儿啊，也有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在这两个重要的地理单元的一个节点上，一个交汇点，必经之路从这儿上到那个高原呢。如果你从这个思路上理解这个问题的话，那你就想在古代不光是人类是这样，动物也会是这样的，动物也会在那个日积月累中寻找到它那个走路的最大的捷径，最好走的地方。同时呢，就是因为这两边的这个气候和地理的这个变化是挺大的，一边是平原，一边是高原，那那个高原上一般就是草地，就是草原，那个平原呢往往就是有森林，有更茂盛的植被，有沼泽，然后在这种过程中，那你这不就联想到就是现在非洲动物的迁徙，其实它的迁徙也是追逐湿热条件，追逐那个水草。那你就想，那为什么在北京的这个周口店上发现了那个猿人，然后在大同盆地的边上啊，就是那个阳原盆地那点那个发现了中国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旧石器的这个人类遗迹，而且这个遗迹不是一块啊，成片的，非常多的，跨越的时代也是非常长的，从200万年到大概1万年的时候，就是里边至少有五六个主要密集的那个断代相对应的旧石器遗址啊，就是这样。那这个就有意思了，因为什么呢，如果你在看张光直先生就讲那个中国考古史啊，他在里边就举了很多例子，然后就是说北方的旧石器遗址什么，因为他是那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的这本书，然后我就把里边他举的遗址的这个例子呢，我也就是大概的就和咱们现在那个对应的，就是寻找了一下最近的那年代定年，我就发现了哦，几乎就是大同这个，就是这一带的啊，泥河湾的这个遗址群是咱们最靠北的。再往北的时候呢，就是那种草原上很难就是有那个古人生存的这种条件，所以遗址也比较少了。嗯，这就不由得你就想起来了，就是因为我们是来自非洲的，而且人类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他从树上下来以后，他不是为了提高自己这种追逐能力，就是他要那个出汗，不像那个就是有皮毛的那种狮子呀或者是豹子那种爆发力来追逐，它是通过自己这个出汗排汗这种机制呢，使自己有这个长跑的能力，有这个能坚持特别远的这种奔跑的能力，才能追逐动物。可是这个就给它带来另外一个劣势，就是它来到了一个四季分明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就是常年温暖的地方，怎么保暖？肯定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很多，比如山顶洞啊，或者是北京人什么的，都是在洞里。现在发现的一些 DNA 遗迹也都是那个什么丹尼索瓦山洞啊，或者尼安德特人住的那个山洞。但是他要打猎，他不可能总在这个山洞里守株待兔，他就要出来。他出来，那他生活的这个就有边界，他不可能太靠北这样。就像我们人类从欧亚大陆最后到美洲，他走那个白令海峡，那现在就是找到的这个是在圣冰期啊，就是大概是现在确定的是15000年前，也有人说可能发现过20000年前的那种到北美的遗迹，但是呢实际上就是那个时候人类已经发现了针线，按理说就是已经穿上兽皮什么的。那在这个推理下啊，我们就是说在他没有发明针线，没有那个学会穿衣服这个之前，那他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他生存肯定就有北部的边界。然后在我这个学习过程中，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就发现的确很多东西挺密集的。现在我们当然了，动不动就是那个盾构机就把山给钻过去了，然后我们比如坐飞机就横跨大洲了。但是在我没有这些能力之前，我们和动物其实区别我觉得不太大，就得利用山势地形，然后利用它这个就气候什么的这种变化， 气候啊，气候啊，还有带来的这个植被啊，什么温度啊，湿度这些变化来这个选择自己的生存地址和节奏。所以在这个时候拉开大历史，你就马上就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啊，就能找出一点规律来。
对，我的感受就是好像时间距离很远嘛，但有一些问题是我们都会面对的。就我觉得有两个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是温度，一个是水源。尤其在最早期的时候，就这两个东西好像是一直在限制或者说逼着人们去努力的拓宽自己的活动能力，或者提升一些适应自然或者适应这个气候变化能力。好像好多问题都是在围绕这两个，像刚才邢老师说关于针线的发明和这个对温度的适应啊，就这是一个围绕温度去进行的一个过程。包括后来您说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玩，叫原始人的内卷，就是大家在不停的去探索，哎，我是不是还能离那个温度的极限的边界能走得更近一些，或者能不能走得更远一些，哎，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素。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要素感觉就是水源，就我们的活动范围和很多所谓的这个生产技术的提升也是在围绕说我能不能获得更好的水源，或者能不能更近的去获得水源去展开的。
对，我感觉在咱们没有发明衣服之前啊，就是没有穿衣服之前，温度是一个决定性的这么一个力量。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人口非常少，密度很小，实际上你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竞争也并不是太激烈啊，应该是谁都能就是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那这时候温度是一个挺重要的因素。但是咱们具体讲到这个内卷呢，肯定也就说明就是人类本身它的确就是即使从它那个刚诞生起，它也就面临着这种
生存竞争。
就是他要挑战自己。就比如啊，我就是找到咱们刚说这个泥河湾这带状遗址之后，其实我也找到资料呢，就是在他更往南的地方，就是大同往南，不是现在山西的那个首府是太原吗？就是太原那地方几乎盆地啊，这些盆地的地方在过去就是很可能就是没有人管什么的，就是它都是那形成很多积水，然后有这个巨大的古代的这种湖泊。可是太原那儿为什么就没有像那个泥河湾那儿有这么多的人类的聚落呢？遗址聚落什么的，那就是因为它更靠南了。那它更靠南了，离那个草原更远了。那草原的动物如果要说迁徙啊或者什么，那等于就被这个大同这边的给截胡了，
就截了一道过不来了。
对，没有那么高的那种就是密度了，你打猎就更费劲儿，那人就自然就聚集在那个更靠北的地方。但是靠北本身你面临的挑战就是寒冷，那你谁更不怕冷或者说更有耐受力的话，那就在更北。但是说起来也挺悲伤的啊，咱们想想，就是实际上那个因为第四季它这个气候变化是波动的，这不是有好多至少有四次是冰期，就是冰期以来的话，那这种寒冷很可能就是人类所有的人类就是都经受不住，他们只能是吃到那一块的人还活着。所以就是在最近比如中科院的那个上海的一个研究所，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根据咱们现在的基因啊，就是用那个时钟基因的那种倒推说的，比如93万年前人类整个种群才降低到只有上千人的这么一个规模，正常的时候呢是10万人的这么一个规模，所以这个差距就是相当于百倍的。实际上就是气候好的时候大家尽量都也是靠北，但是气候坏的时候我们这片土地几乎就没有人了，就绝迹了，就是这种状况。一个是你提到的这不是就是温度，然后我们再说这个水源的问题啊，就是水对原始人啊它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决定因素。因为古人取水的话它不像现在我们就可以打开自来水龙头打开闸门什么的水就自然而来了。那你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要是再提到一个条件，就是他们连那个水罐子就是那种陶器都不会做的时候，那他用什么来打水呢？那他就只能是住在这个水源边上，离水源越近，而且这个水源又像我们现在的自来水那样方便快捷，这就是对他生存就构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影响。只要是一进入了这个温暖期， 这个水源就发生变化。因为什么呢？就是过去这个水呢，就是都冻在那个冰川上了。我刚才说到这个北美冰盖或者是什么这个欧洲冰盖，然后咱们这儿好像季风区，就是李自刚先生觉得我们这儿其实冰川挺多，但是后来有别的老先生什么的就证明呢，我们这儿这个因为季风区，就跟我们就看那个河水因为激烈的流动它结冰的这种可能性就小一些的这种情况，我们这儿没有那么大冰川，就是那冰盖，但是我们冰川是很多的，就是青藏高原啊什么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那通过冰川的冰雪融水，最后把海平面流到海里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有五六千年，非常大的冰川的融水，这样一点一点的就流到海里去了。而这冰川融水对中国来说，主要它是在西部，因为我们的高山主要是在西部。那在这个过程中，那水流的过程中，那这种水呢，冰雪融水特点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去西北，去冰川，也是感觉到，只要有太阳一出来，那那个水就化了，它就流出来了。那它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自来水或者什么，它是一种就是很稳定的水源。所以这里边你看，就是咱们讲起水源，那西部近水楼台先得月，就是中国的西部，那那边的那些冰川下边应该能形成人类的这个聚居的居所。这里边其实你如果要聊起来，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推测啊，就是因为你看我们现在中国这个版图，大家都说那个胡焕庸线，就是胡焕庸是从那个黑河到云南的腾冲那么一条直线，大概45度角，然后它的那个东边住了 94% 的人，西边住了 6% 的人。但是呢，假如大家跟着我的脚步啊，在杂志上你穿过了那个就是秦岭啊，然后再往那个西边走的话，进入甘肃内部，你就会发现那里有一个特别绚烂的，就叫做新石器文化吧，就是仰韶文化。那个时候仰韶文化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它那个彩陶特别绚烂特别美，在那个河南啊什么的，在仰韶村那周围啊，河南山西啊那一带有很多遗址。可是在我们现在觉得这个有点是荒蛮的地方，在那个甘肃的那些大山里，在青海的高原上，那就是发现的那个器型都是最绝美最让人感动的。你就感觉那个时候仅就是中国，比如说他现在没有啊，现在我们十几个亿人，那时候顶多可能是几百万人或者怎么着，但是即使这样，就是我们从这个大的分布上，那边绝对不输于现在的我们这个中部的或者沿海的内地的，就是这些省份。你感觉到就是因为这种对水源的这种渴望啊，同时也是对水源的这种就是更好的那个易用性。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离在越到内陆，你的水源越稳定，然后呢因为那个太阳很暴烈，也就是水源这边很茂盛，庄稼长得很茂盛，然后植被茂盛，别的地方更好开荒，那你就是一边有水源，一边有更好开荒的植被条件，那就是农耕在这点发展就毫无疑问了。
听下来感觉比较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同样的一种自然现象，就比如说冰川消融，但是在不同的阶段对于人类的这种生存活动的意义或者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就我们今天反而会觉得说这个冰川融化什么的是一个好像这个环境在有恶化，我们要去怎么样保护它的一个状态。但是像刚才邢老师说的，可能在更早的时期，我们反而是要更追逐这种冰川融水更稳定的那个环境，它是能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一个非常稳定的水源和这个生存条件的。
对，是，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理解啊，对这个冰川这个变化没有现在深刻的时候啊，知道的也没现在多的时候，我知道的就是经常大家说哦，再有20年恨不得就是那个冰川就消融了，然后格陵兰岛就消失了，上面那冰盖什么的，地球就会就是海面要升高多少什么的，经常讲到这个事儿。所以我也以为是这个比如全新世冰川呀、一下子就很快的时间啊，至少是咱们就以为几百年就已经就全消融完了，然后整个这个海陆关系就是现在这个格局了。但实际上呢，它对整个这个气候变化关系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这个冰川它消融的过程中，它是需要吸收热量的，实际上它是等于冰变成水，它是需要吸收热量，很大的热量，它就会使整个这个温度变化呀 它延缓这个过程。但是这个水本身呢，水和冰这种状态呢也是不太稳定啊，就是它这种东西是流体嘛，你就到冰川那儿，你能感觉到那个水在那个冰下哗哗哗流动。离咱们现在大概是8400年到8200年的时候，整个地球有一个显著的一个寒冷期，就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人类还不是特繁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地质记录什么的，考古记录比较少，所以对那个情况了解也不是特多。但是它之所以突然的变了一下那个温度，地球温度就变了一两度啊，或者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就是推测呢，是因为北美的冰盖啊，在那个时候它一点一点化啊，逐渐的化，然后突然那个化到一定程度，突然就那个崩塌了，就是那个冰湖就崩塌了，然后就大量的水体就从那个北美一下就灌到大西洋里了。然后我们这个地球就是很奇怪的这么一种状态啊，它除了就是现在我们表面看到那个海里的洋流在那边，就是那个什么北大西洋暖流啊，什么咱们边上有那个什么黑潮啊，这种暖流什么的，它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流动叫温盐环流。就这种温盐环流呢，它是有也是水的那个盐和温度，就是这两种东西驱动的。那你这么多淡水突然一下就把这个海水给稀释了，这种环流就它很可能就阻塞了，或者就是变缓了，或者怎么着产生了就是逆转了。那就这个情况下，那地球一下子就温度变化，这当然都是研究和推测，就是都没有定论。但是在冰川融化的这个过程中，你就能感觉到它就对那个原始人的这种影响。我不是一个专业的研究者，但是我是一个就是咱们说的踏勘者或旅行者，那我就可以通过另外一件事儿来感受这种冰川融水对人类的这种变化，对我们中国人。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高的山，这就有意思了，就是它除了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那么高，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地势也是在世界上最为独特的，就是它这是三级台阶，在北京这边是平原是非常低的，然后你往西部走，你能感觉到哎，进了山西，这不是就开始有什么五台山啊，有什么太行山吕梁山，然后最高峰是五台山，然后再往西呢就是秦岭那点，现在大家就是很多那个极客呀背包客呀都爱走那个敖泰县，敖泰县主峰就是到秦岭的主峰太白山，这个太白山就是中国东部最高的山，3700多米吧。按理说现在呢就是这个高度就已经没有那个冰川了，冰雪都融化了，但是在古代，那我就查那个资料，查到发现就是在唐代啊，是柳宗元去祭祀那个太白山上的一个庙宇的时候，他还写的是终年横雪那种状态，就说明什么，即使在唐朝的时候，那时候也可能也是一个温暖期呢，因为唐朝是中世纪温暖期里，他居然那里边也有那个什么，就是说横有冰川这种状况，那这个冰川就会给下边，等于是这个冰川的存在啊，它或者就是那个下雪，冬天下雪，夏天还没有解冻，它就能常年冰川，或者它实际上就是拦截了那个天空中云彩的那个水汽，然后它就给凝结这儿，所以冰川就形成了一种什么机制呢？等于是我们独特的这种地势状态给我们这个国家带来的，有一些插到天上的水塔，这些水塔把更高层的那个大气运动里边的水汽给拦截下来，然后呢，以水的这种成分变成了一个很固定的这么一个流水状态，就是等于是一个水管子。然后你看咱们刚才讲到进入农耕状态，至少这个农耕状态的中期了啊，就是有一个，就是那不是说有一个2000年的大暖期，然后那个时候的仰韶文明就突然在整个这个中国大地爆发了。我的那个感觉就比这漫天星斗还要密集，因为有人说那个在一些河谷里边，它那个村庄的密度和现在这个村庄不分伯仲了，也是非常密的，就是一个个村子连着的。那是不是我想就是也有一种恒定的水源，而且这种水源越来越靠近东部了，从西部的那种高原冰川，然后慢慢的就集中到这些山顶上的局部的小冰川。另外呢，其实这个水源呢它也并不全靠冰川了，因为西部到东部以后，东部这个谷地就多了，就是因为河流本身它在不停的侵蚀嘛，它侵蚀越往东走，侵蚀的越多，然后它就越进入这种比较低的地势了，无论是从山上 或者从旁边的高原，就是黄土高原什么的，那个水就会慢慢的渗，往外渗。比如我走到宝鸡这个地方啊，宝鸡这地方我站在那个火车道那儿，我就看很多那个养路工人在做什么操作呢，就是要把那个从山上一点一点渗下来然后汇集出来那流水，他要把那个水源给那个挖那个排水沟啊或者什么，就是把那个路面或者把那沟给硬化呀什么的，就是要把水源的这种风险给排除掉。那这种水源实际上到了这种谷地其实就变成地下水，特别容易打井什么的。就是到了那个汉代的时候，咱们等于是有了这个铁器，就是有了改变这个世界的能力以后，周代不是就是井田制，围绕着水井来那个布局农耕什么的。然后到了汉代，我就查到就是有些书的记载啊，几乎就所有汉人不是重视那个就是视死如生什么的，就是他那个墓里面都会有好多名器，
陶井，
对，陶井就特别多。
对，刚才邢老师说那个水塔，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有意思，就感觉好像随着这个温度升高，或者它进入了一个暖期，就是我们好像是把这个水龙头的这个阀儿打得更大了。就原来那些比如说风冻的冰川，它那个水渗不下来，但是你温度上升一点之后，它的这个水相当于就能慢慢往下渗得更多。像刚才邢老师说，我们三级台阶可能它原来只有一级台阶有这些水源，现在这些水源不管是通过降雨还是地下水，它一点点往平原上渗，然后反而使这个平原地区的大家获取水源的这个能力或者条件变得更好了，然后在这个温暖期使这个文明的发展也会变得更便利一些。就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汉代，实际上就相当于有了更好的打井技术，大家去做农耕什么变得更加方便了。
对，这就是两方面的啊，就是其实水的这个流动啊或者什么，就是它不以人为准，时时都存在，只不过有的时候啊就是有些变化，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变化更显著一点。但是人的这个进步呢，人的组织能力，然后人的技术水平的提升是在一点点发生变化的。比如最开始的时候人只能用石器，用石器，然后有的时候石头本身研磨打磨麻烦一点呢，就是用骨器，就是跟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人类穿衣服一样的啊，就在那个戴蒙德
枪炮，
对对，就是那本书里面他就提到，尼安德特人因为就是没有发明针，他们就没办法到德意志北部更往北的地方去。咱们现在找到的最早的那个骨针啊，都是基本都是骨头，那个是大概5万年前在那个俄罗斯那边的山洞里面，然后像咱们这儿的一个针呢，基本上是2万多年前，就是山顶洞也发现了一个针，不，器型不太完整。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那个内蒙和宁夏那边有一个地方，那个可能时间2万多年，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人的能力也就是用石头是吧，打制石器，顶多就是拔骨头什么的，因为骨头相对好用一点。可是自从有了这个金属的出现，当然青铜就是在咱们这儿用的这个是奇怪的，就是主要用在那个礼器和那个祭祀什么的，因为这东西太珍贵了。可是只要铁器一出现，那就整个这个农耕，就是我们改变自然的这个能力就大爆发了。可以想见的是，很多民间追逐财富或者追逐技术进步的这种动力，实际上有时候比官府我想还是要足的。如果说那个大的工程都是需要那个政府来组织来那个调动，那就是这个民间那个集资挖井这种热情是特别高的。所以在华北平原啊或者关中平原啊什么的，估计到处都是那种可以用井来灌溉。因为这里提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气候特点，中国气候特点是那个季风，就是咱们的季风是从夏天从海上一点一点的，就是它有几次那个跳跃啊，就是雨带的跳跃，真正跳到咱们这个北方，特别是跳到关中啊，像咱们了解的就是华北平原的大暴雨，
7、8月份，
对，都是7、8月份。那时候其实小麦什么很快都该都已经收获了，
对
对，就是现在咱们一年两熟，冬小麦那时候都已经收获了。所以这里边提到的就是咱们实际上这个降水很不均匀，那你说就是这个地下水和就是我们刚提到那种冰川融水，那它起的作用就比这种自然的水源要重要的多了。所以中国人改造自然的动力和从大自然里获取这种庄稼呀或者收成的这个能力什么的，都是随着我们这个技术进步而产生的，大概是这样。
对，我们在这儿可以做一个补充吧，就是邢老师因为这个话题写的非常大，所以后面的几个部分邢老师抓了3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朝代或者说时间段， 就是一个是汉代，一个是宋代，还有最后是明代，就分别从这三个时段的这种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去展开这个话题的。所以我们后面的这个话题也是说想从这三个时代里头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点我们去聊一聊。在汉代的那一段里面还有一个小话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就是先要是当一个小例子写在里面吧，就是这个气温的变化和黄河决口的这个关系，可不可以我们聊聊这一段。
对，咱们讲到气候变化，这不是从考古时期然后进入到这个文明就是状态啊，就是历史时期了以后，实际上我这里想特别提到的就是从更新世以后啊，就是我们进入全新世了，其实这个温度波动并没有特别大，基本上是一两度的这个波动，但是这一两度的这个波动对农耕就是非常关系重大的一件事儿。因为我这里边也引用了一个就是国外的一个研究，就对于生长期啊，假如说这温度升了一度或者降了一度，生长期变化就是几十天的事儿，然后那个收成也绝对不是少收一点什么的，都是少收很多，这个本身就是很敏感。因为现在比如我们是怎么对付这个气候变化呢，我们有了技术，就是比如地膜啊，你一下这个有了地膜，或者是有了那个就是南方那个比如种稻米的时候，他先把那个秧苗啊育秧的时候，他先是用那种比较暖的在暖房里或者什么给你育秧，然后再种植到田里，我们就有了这些技术以后才可能对这个气候这一两度的波动有了一点主动权。在这个之前实际上真是就是看天吃饭的，所以就是你真进入农耕了，就是想当然的以为这一两度关系不大，其实是非常大的。而且它这个气候变化还并不是那个就是我们想象的就是升高一两度主要是温度的变化，就跟我们现在能够随时感受到的一样，我们感受到的比如说现在全球变暖，然后大家就觉得啊，怎么就是台风来的多了，或者什么暖湿化，或者说有暖干化什么的，就这种变动极端气候变多了，这些实际上都是和气温变化后的一系列反应。因为你有气温变化，你就会那个有更多的水蒸发到大气里，这个大气的运动就激烈了。那你以现代人的眼光你看古代，那古代的人也同样和我们一样感受的是一样的天气，只不过就是说他没有天气预报，我们有天气预报，也就这点区别。所以就是你进入了历史时代，你看那些记录什么的也是这样的，就是啊，那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汉代修那个黄河，黄河也是就是到了那个西汉的时候，汉武帝时期啊，就掘了很多次口。黄河从有记录以来，就是公元前605年那次决口以后，它其实就是也是就是安留了好长时间，然后到了西汉就开始就频繁的决口。有一次汉武帝和大臣们都已经绝望了，说这个就是老天爷那个，因为那时候人都特别信天嘛，这就是老天爷的意思，就是这个常态就是要决口的，那就认命了。因为在此前那个肯定啊，就是没有人类能把黄河束缚住之前，黄河就随便漫流的这种状态嘛，就是到了那个战国的时候才开始，因为有了铁器，这跟咱们刚提到的铁器一样，才把黄河束缚住。那个也是为了打仗的原因，就是谁建了大堤，那水就把别的国家给淹了，就是这么一个原因才把黄河一点点的就给束缚住。然后呢，到了汉代，这等于是黄河在这个过程中，我假想啊，就是这600年里边它开始就积累起了，因为你束缚它，它就有这个泥沙的沉降，它就会使这个河道抬高，抬高了你如果要是没看住，那开始的时候比较好给护住了这大堤了，越到后来这个积累的风险越大，那就开始就进入这个泛滥期了。所以东汉的时候靠的是就是王景治河，就是到了东汉的时候才把这个黄河叫彻底治住。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叫王景的这个人呢，他领着大家，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黄河的下游又等于建出了一个支流，或者是一个主流一个支流，反正它分流了，渠道多了，就跟现在我们的海河一样，就是你好多渠道入海了，那自然就好办多了。另外也的确就是说从东汉以后这个气候进入了一个寒冷期，咱们那个刚才说到的就是那个从那个东周啊开始到这整个这个西汉，这是一个700年的一个温暖期，然后呢到了东汉开始进入寒冷期， 东汉和后边的那个两晋南北朝啊什么的，这个为什么就是后来就是乱了呢？就是五胡十六国什么政权不停的更迭，然后南方也是嘛，南方也是从那个东晋，然后后边就是那个六朝时代嘛，也是进入政权的更迭，而且就是那种杀戮什么的完全没有控制的，就是那个礼法什么的也都乱了啊，纲纪也乱了。具体有人觉得是和这个天气有关系。当然了，肯定是有一点关系，是不是？就是整个大的气候背景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就是这时候因为人类已经就是发展成了比较有文化了，有自己的这个组织形式什么的，它可能是互动式的这种状态。你可以想见的是，每一次气候寒冷呢，寒冷的时候，北人就会往南方推进，因为他们也需要生存条件嘛。植被带也会向南推，他们就推进，然后他们一推进呢，那就是说这个黄河流域植被状况就和那个农耕状况不一样，变成水草多一点，然后自然状态多一些，侵蚀就会少一点，水土保持好，那这个黄河就没有那么多泥沙，它就不容易形成泛滥。可是这个到了宋朝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宋朝本身就是一国势比较弱，他们没有办法统一一片巨大的疆域，那在北方它就等于是和那个开始和辽国，后来西夏崛起了，等于是共治状态，然后那个燕云十六州就是等于就是北京这一片，然后河北然后到山西这么一个带状的区域，燕云十六州归了那个辽国，后来又被金把辽又给灭了什么的，北宋至少它跟辽国那个交界的地方就是在平原这种状态，它对黄河的维护肯定思路就变了，恨不得就以水
带
兵。对，另外一个呢，那个时候虽然北宋也是一个温暖期，但是我看有些资料讲的就是那一段的温暖期的特点呢，是厄尔尼诺，就是这种现象挺频繁的啊，就是它极端气候特别多，讲到那个黄河就是不停的泛滥，最后淹没了很多城市，就惨剧迭生的那么一个时期，就到那个时候。
对，反正宋代的这一段反正我印象比较深，一个是您文中提到的就是那个冬小麦的种植北界，刚才其实也聊到这个话题，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黄河的泛滥也好，或者说当时宋朝为了防止这个辽金南侵在华北的平原上做的所谓叫水长城，这个我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之前大家可能更熟悉的还是明清的时候的这个就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那种砖石的长城，但当时实际上也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就着那个像您说的这种极端天气对自然环境做了改造，但是它的初衷的目的肯定是出于这种军事目的的考虑，但是这种改造也是对当地的这个环境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
对，是，就是它那个等于是就是宋朝没有了那个什么，没有了一个就是那种自然屏障啊，就是像那种过去不是都讲那个用山用地形，
高山峻岭没有了。
对，没有了这种自然屏障以后呢，他想到的是什么呢？他也是利用地势，说白了，因为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现在雄安一带啊，或者是那个雄县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那白洋淀那边啊，它本身地势是低洼的，就是即使到现在呢，它那儿也是汇水的地方。尤其咱们华北平原，实际上太行山前一带是中国的著名的降雨区，虽然就是雨量并未必和那个南方相比啊，但是它的暴雨特别多。暴雨多，雨量集中，就是因为就是有这个地形嘛，因为是我们的这边那个季风条件，那个到了那个七八月份的雨量特集中，
山体阻隔了这个
水量，对对对，然后这边的雨水就多，不容易排出去，就能形成湖泊沼泽什么的。唐朝为什么安禄山能够在这儿起兵什么的，能够在这儿形成重要的那个势力范围，我觉得啊，就是和那个唐朝整个这个国家开发到了华北平原，而华北平原又因为它是湖泊特多，湖泊多的话你把水排出去，然后你那土壤是非常肥沃的，那你等于是你就获得了一块宝地啊，你很快你就人口什么的也聚集过来了，产出也多了，然后就变成了是富甲一方的地方。因为唐朝的时候在贞观年间，河北这点啊，至少是人口是第一，就是整个这个全国有1000多万人口，就是非常大的这么一个规模。然后到了宋朝，你如果要把这地儿变成了一个边境地带，然后谁也不想管，而且以那个防卫为主的话，那个水的利用又是另外一套利用方式。那就是说，那我把这些水我就尽量就是变成水塘， 因为我没有地方养战马，宋朝没有地方养战马，没有好的马匹，那我就干脆我就让你的马匹陷到这儿不就完了，你的马从那个山上下来到了水边，你沼泽里你就陷进去就完了。所以他就是挖那个水坑，就是一个坑连着一个坑，都挺深的坑。但是山前这不是有一段是那个相对来说是坡地嘛，就是你不可能从山上一直就一个大的断裂就是平原了。那点呢就是坡地上呢他在建那个什么城堡啊或者什么安营扎寨那样抵挡。所以我后来我就看那个杨六郎守那个边关，那里面提到几个边关的名字，我就意识到这点了。比如什么瓦桥关啊什么的，就是他以桥以水都是以这个为关口来处理这件事儿的。嗯，
对。那我们最后的到了明朝，可能大家如果对这种话题感兴趣的话，可能都会提到说，一到明朝就是说这个兵器、小兵器什么的。但是这个里面，我看邢老师引用了一个外国学者的概念，就是叫九渊。也就是说这个在整个明朝过程当中出现过差不多九次的这种气候非常恶劣的这个阶段，然后也是让大家觉得说啊，我们到了明代这个生产技术虽然感觉是有了一个提升，但是因为这种环境的限制，使得整个不管是人口还是这个社会发展也都到了一个比较阻隔的这样一个阶段。
对，这个是我在写那个长江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因为那个时候经常提到什么就是明清那个资本主义萌芽呀，或者是什么就是宋朝时候工商业发展呀，它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国到了那个相对那个欧洲是中世纪，我们这边到了一个唐宋变革以后啊，我们走入了一个市民社会，然后这个市民社会带来的民间的不论知识传播、书本印刷还有技术的这个传播啊，就是政府想办法那个来促进生产，已经就是到了一个就是很自觉的状态啊。恰恰宋朝的时候大家都几种那个官方的那种说法都是人口过亿了，可是到了那个朱元璋开始那个统计那个明朝人口的时候，基本上就是6000万，一直到那个明末啊，就是明朝末期，然后他那个灭亡的时候，这个数字几乎没变，这个官方统计，而且他那个统计非常勤快，隔几年就要统计，而且很认真的。但是这里面这不是提到，就是有人就觉得是因为他主要统计男丁，为什么？因为就是要他征税什么的，就是以那个人头税为主的这种征税方式。但是呢到了清朝你就觉得很奇怪啊，因为不可能，好家伙，从6000万很短，对，
过亿，而且这个亿还不是说一
两亿，3亿，对，一下就到了那个乾隆时期就是3亿了。然后有人就是用各种统计方法来平滑啊，平滑这个过程。然后但是我呢就因为写气候，我就突然意识到这点啊，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技术进步或者是这个文化传播什么的，这个东西呢是一直在那个润物细无声式的这种潜流状态，它就是带来这种整个的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啊和人口的这个膨胀，这是一种趋势。可是在明朝的时候，按那个哈佛中国史的这个作者蒲正民他所说的这个说法，他既然说是九渊，就是九次渊走，冰期里面又有九次那种就是突然的这个气候急转之下，那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就是这种寒冷就带来了这种饥荒，带来了大家这个民不聊生，然后就成了一个那个马尔萨斯陷阱式的东西，它就卡住了你这个人口的继续扩张和繁衍的命脉。这个呢就是因为是外国学者呀，他这个研究本身有意思在哪儿？他是就这样联想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也很难找到就是咱们这个历史记录里边相对的啊，就是什么情况。但是呢有一个过去的咱们这个气象局的一个讲那个气候历史的啊，有一个张德二老先生，他组织大家编写各种文献里边的那种就是气候的那个记录啊，气候记录。因为一般人呢就是风调雨顺是不记录的，就是官服，就是那种气象里边的那个灾害的他们记录的特别多，就是因为要向朝廷要求减税。然后这种东西当你看的时候，的确就是明朝简直就是那种让人觉得惨绝人寰的状态，就是各个地方都是民不聊生的，那它很可能就成为一个限制性因素。但是这种限制性因素呢又让你就想另外一件事，就是那种促进性因素从哪儿来呢？那这种促进性因素当时这不是就是很多传教士也都来中国了，然后整个我们这个官僚系统也是在劝民嘛，就是各种地方劝大家怎么就把南方的水稻怎么移植到北方，用各种技术 怎么灌溉啊什么的，就是外国学者讲这种东西特别多，有很多资料。但是到了明朝，就是这两种因素互相那个较力的过程中，那带给人的那种我想痛苦就是非常多的。我是从像三言两拍啊，当时那些小说里边找这个蛛丝马迹，然后就看到那些很多，就比如什么张小官、雌雄兄弟什么的，都是因为天灾弄得父母双亡，最后被别人收养，这种故事特别多。
对，这个就是一个大传统和小传统互动的感觉，就可能在官方的记录上是一套说法，但是这种民间的很多故事实际上它是在技术当中是把整个当时的那种生活背景或者什么的也是暗含在里面能带出来的。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看邢老师在文章里面提到的一些故事，那个还是挺直观能看出来当时的那种环境的。
对，我就想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如果从我这种气候的，等于是一个是身体的旅行，一个是头脑的风暴式的旅行，我就感觉到就是整个这200万年啊，因为如果你要推测是南北美洲等于中间把这个海水给阻挡住以后，这种机制带来的整个这个地球突然变成了这种打摆子状态，那这个状态绝对不会就止步在我们这一代人这里。当然了，就是说每一次建冰期都是至少10万年，所以我们从那最后的圣冰期啊或者薛女巫事件走出来，这时间还是刚那个10000年嘛，就是这种状态我们可能还要再经历这个10万年或者更多的这种温暖期，这个是基本上就是应该是能推测出来的。但是呢，从长远的地方看，当我们人口变多了，就是当过去只是10万人口，现在我们变成了80亿人口的时候，当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要被那个尊重，被那个考量，都要面对这种气候变化什么，我们都要以一个集体的这种状态来应对的时候，那稍微有一点小变动都不是小事，都是天塌下来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时候的确就是以古见今嘛，就是可以知兴替，那我们就以古见今，在这个我们下一步的气候应对上，那我们就应该就是更认真更努力，即使在以那个就是几十年的或者上百年的这个气候周期来规划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啊，或者我们的这个城市啊什么的，那也绝对不能建立在一个很短的那么一个直觉上，而是应该更理性更那个全面。
好，那非常感谢邢老师今天能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写这样一期大封面的感受。那我们这期播客呢，其实也是挑了一些比如说我感兴趣的或者我觉得大家会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小话题来聊，但是这个封面呢确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封面报道。那如果大家对我们刚才聊的这些话题感兴趣，还是希望能去订阅本期杂志的纸刊或者数字刊去了解更完整的内容。那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你对于其中一些问题的观点和想法。另外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包括 Talk 三联在内的几档由三联中读出品的播客也在组建听友群，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文稿区找到入群的方式，后续我们会在群内发布一些信息或者给大家发一些福利之类的。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